华夫人走到花园里，一阵凉风迎面吹来，把她的大衣都撩开了。她赶忙将大衣扣子扣上，一面戴上她那副朱灰的丝手套。园子里一道夕阳斜铺在草坪上，那些朝鲜草草尖子已经泛着点点的黄斑。通到大门的那条石径上，几片落叶给风吹得簌簌地在打转子。华夫人在石径上走了几步，突然一阵冷香袭到了她面上来。她回头望去，看见墙东一角那一片一捧雪开得翻腾了起来，她不由得刹住了脚，若有所思地迟疑了片刻，终于回头走了过去。她走到那一片一捧雪跟前，俯下身深深吸了一口气，那几十株齐腰的白菊花一团团一簇簇都吐出拳头大的水晶球子来了，白茸茸的一片，真好像刚落下来的雪花一般。华夫人又凑近一朵大白菊嗅了一下，人家都说这就是台湾最上品的白菊花了，在新公园的花展还得过特别奖呢，只是太娇弱了一些，去年种下去差不多都枯死了。他叫花匠敷了一个春天的鸡毛灰才活过来，倒没料到一下子竟开得这般繁盛起来了。难怪上次万里如珠来的时候，这些一捧雪刚打包，他已经抱怨他：华夫人，你这些菊花真的那么尊贵吗？也舍不得送我们两只叉叉盆。万夫人在学日文，万夫人在学茶道，万夫人又在学插花了，还是跟什么金子小姐学的。万里如珠那个女人也懂得茶道花道吗？弄得一屋子的盆罐壶杯都是从日本买来的。他说现在日本东西做得不知道多么好，东京战后不知道多么繁华。奇怪，现在日本人的模样也变得体面起来了，好像生怕别人不知道万大使要外放日本了似的，连走几步路筛壶茶也都那么弯腰驼背，打工作揖周身都沾了东洋婆的腔调。难道这些极珍贵的一捧雪就任他拿去随便糟蹋了不成？华夫人掐下一只并蒂的菊花，一对花苞子颤袅袅地迎风抖着，可是他知道万里如珠最是个好虚面子嘴上不饶人的女人，花苞子选小些给他，恐怕都要招他讥笑一番呢。摩登外婆好像他自己还未曾当祖奶奶似的。华夫人跨进了那片花丛中巡视了一番，他看到中央有一两颗花朵特别繁盛，他走向前去用手把一些枝叶拨开，在那一片繁花覆盖着的下面，他赫然看见原来许多花苞子已经腐烂死去，有的枯黑上面发了白霉，掉在枝芽上像是一只只烂馒头，有的刚萎顿下来花瓣都生了黄锈一般，一些烂苞子上斑斑点点 爬满了菊虎，在啃吃着花心。黄浊的酱汁不断地从花心流淌出来，一阵风掠过，华夫人嗅到菊花的冷香中夹着一股刺鼻的花草腐烂后的腥臭，她心中微微一震。她仿佛记得那几天她房中也一浸透着这股奇怪的清香。她守在她床边，看着医生用条橡皮管子插在她喉头上那个肿得发亮乌黑的盐居里，昼夜不停地在抽着脓水。他床头的几案上那只白瓷胆瓶里正插着三只碗大一般的白菊花，那是他亲自到园里去采来擦瓶的。园里那百多株一捧雪都是栖霞山移来的名种，那年秋天人都这样说，日本鬼子打跑了，城阳湖的螃蟹也肥了，南京城的菊花也开得分外茂盛起来。他带着他的军队开进南京城的当儿，街上那些老头子老太婆们又哭又笑，都在擦眼泪。一个城的爆竹声把人的耳朵都震聋了，他也笑得弯下了身去，对他说道：欢迎将军班师回朝。他挽着他，他的披风吹得飘了起来，他的指挥刀挂在他腰际，轻轻锵锵闪亮的一双带白铜刺的马靴踏得浑响，挽着他一同走进了园子里。他举着一杯白兰地进到他唇边，满面笑容地低声唤道：云香。满园子里那百多株盛开的一捧雪都在他身后招翻得像一群白浪奔腾的雪海一般。那年秋天人人都说连菊花也开得分外茂盛起来。夫人，车子已经开出来了。华夫人抬起头来，她看见老花匠黄有信正站在石径上，白眉白须，抖色地扣着背，手里执着一柄扫落叶的竹扫帚。华夫人迟疑了一下，又随手掐下一只菊花，才从花丛里跨了出来，往大门走去。一束白处处的一捧雪拥在他胸前。黄有信，华夫人走了几步又停了下来。是夫人。黄有信停下扫帚应道：你去把那些菊花修剪一下，有好些已经残掉了，